南韓大選反常現象頻現，中共恐怕借南韓侵台，特朗普總統將出手。地方設長中長，河南420万網域淪陷，六四異議人士被控。作家起底《紐約時報》記者洪千千之父，具統戰背景。團滅，中共四大國有銀行、浙江分行一把手全部被捕。美國撤離斷金援，聯合國被迫裁員近7000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南韓現在正在選舉，而且正處於自由獨裁的風口浪尖上。在班農戰鬥室直播中，多位前美軍情和外交高官警告，中共正借助選舉，企圖令親共勢力上台，全面掌控南韓。戰鬥室班農先生說，南韓政府實際上正在轉變為中共所贊助的政府，一旦他們實現了這一點，台灣的門戶將被徹底打開，因為中共正在進行緊密的演練。5月30日，班農戰鬥室請來了三位重要人物，前全球刑事司法大使莫爾斯談、美國退役軍官約翰·米爾斯上校、退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他們公開呼籲特朗普政府介入，而班農透露特朗普總統同意就南韓問題發表公開聲明。前美國全球刑事司法大使莫爾斯談在南韓與選舉相關的活動中受到關注，他公開表示擔憂南韓民主受到灰色地帶戰爭的威脅，並指控選舉中的不正常現象，認為這個可能和中共有關。他說5月30日提前投票已經結束，有關選舉被動手腳的各種證據正在浮出水面，已經發現了一些大量預先勾選親共候選人李在明的選票被發現，支持保守派金文珠的選票被撕毀，就連 KBS、MBC 等主流媒體亦在報導這些情況。他說，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呼籲美國政府進行一些公開外交，這個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前美國全球刑事司法大使莫爾斯談呼籲，如果特朗普總統、國會國務卿盧比奧願意就南韓問題發表聲明，真的會帶來天壤之別。南韓大選在下個禮拜6月3日舉行，目前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李在明支持率領先，而候選人民力量黨的總統候選人金文珠的支持率落後李在明超過12%。日前李在明接受美國《時代周刊》專訪的時候，他被問到如果台灣遭到中共攻擊的時候會援助台灣嗎，他竟然說，當外星人準備侵略地球的時候，我再來考慮這個提問。而李在明一直保持不介入兩岸問題的立場，亦曾經說過，只要向中國說多謝，向台灣說多謝，中國和台灣打不打仗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值得關注的是，南韓大選臨近，外界擔憂中共涉入南韓選舉，如果南韓由親中派掌權，南韓將何去何從。人民力量黨候選人金文珠指，如果選民投票給共同民主黨，亦就是李在明，將會斷送國家民主。而最重要的是，班農先生在直播中親口透露，特朗普總統願意就南韓問題公開發表聲明。班農強調，這個將產生巨大影響，特朗普總統的表態不單止將鼓舞南韓民眾捍衛民主，亦將震懾中共在東亞的擴張野心。外界認為特朗普總統正帶領美國回歸正道，重權反共，力挺亞洲自由盟友。他深知如果南韓失守，台灣將腹背受敵，整個印太戰略將被撕裂。美國總統特朗普禮拜五稱，中共徹底違反了與華盛頓達成的貿易協議。較早前白宮證實美中談判進展緩慢，特朗普表示對於中共，他不會再手軟，不會再做好好人了。六四臨近，中共開始頻繁限制國內異議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人身自由，同時國內傳出地方政府 设置网络长中墙的消息，试图将网络民怨控制在局部地区。大纪元30号报道，北京、贵州、安徽等地多位异议人士、律师、作家、维权人士遭到中共公安被旅游或者被上纲软禁。中共政府每年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控制异议人士，在六四前后，中共的监控行为更加猖獗。北京知情人王先生透露，记者高瑜已经被国保强制旅游离开北京，谢小玲、李以柔、作家老鬼、律师莫少平、蒲志强遭到软禁。中国贵州异议人士桂峰的友人胡刚亦证实，桂峰面临被带走旅游，目的地不明。中共政府近年经济下滑，经费不足，对异议人士使用强制旅游的做法有所减少，但地方公安仍然对异议人士家庭派出临时人员监控看守，令他们无法离开屋企。王先生说，查建国、何德普、李慧、胡佳都被当地公安软禁，去买嘢都要警车跟随。一些长者在被公安软禁之后，健康状况下滑。 X 平台博主李慧30号发布影片，显示出家门口有几架警用车看着，反映出中共的监控行为令人发指。高瑜年事已高，在六四期间的被旅游对他是一种折磨。而在网络上，中共亦严防民众转发所谓六四敏感信息，一些转发蜡烛图像的网络用户被审查封号。同时，中共多地民怨沸腾，中共政府试图从舆论层面压制反对声音。近期的国际研究报告指出，河南省当局已经被网民建立了中国国内的长中墙，以防止河南民怨消息被中国其他地区频繁搜索。防火墙协助各类政府不想要的信息，能够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自由亚洲引述研究表示，根据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的专家调查，发现河南长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中共的国家级防火墙五倍，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都面临筛查，导致一些地区连 VPN 都难以使用。有中国大陆的工程师认为，河南的加码行为或者出于上级指令。美国直谷通讯网络资深工程师钟山评论说，中共的经济无力回天，河南有银行暴雷、烂尾楼，还有大量民众失业，大学生亦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没出路发牢骚，政府认为难管。去年河南大学生骑自行车夜游开封，官方亦怕搞出政治事件。这种地方网络封锁，首先为了防范民众发布消息爆料给所谓的境外势力，再就是防止跨省的串乱。河南有冤情的人，跨省爆料就很难了。长中墙有些新疆集中营的特色，河南没有太多外贸，政府干脆一刀切，减少维稳压力。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些，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自2024年8月起，纽约时报针对神韵艺术团及法轮功的系列负面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作家、自媒体人曾曾近日发表一篇调查报道，详细揭露了这系列报道的主笔记者洪千千和中共统战系统之间的潜在联系。根据曾曾调查，洪千千的父亲洪朝辉是福坦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而他同时亦是中共统战部直属机构欧美同学会的海外名誉理事。曾曾强调，欧美同学会是中共统战部直属机构， 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另外一篇发表在浙江省舟山中学网站上的文章中提到，洪朝辉博士曾经七次回国参加国际会议，党媒对他在海内外的学术研究活动进行过专访和报道，而且他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两次受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会见并合影。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删除。不单止是这样，洪朝辉在美国亦参与具中共宣传意味的文化活动，比如公开演唱中共歌曲，参与庆祝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活动，撰文替中共政策护航等。关于洪千千和洪朝辉的父女关系，曾曾亦提供了清楚证据。在洪朝辉所著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到女儿洪千千和洪晓晓利用他们对美国政府政策和企业运营的知识，对书中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建议，亦令我受益匪浅。此外，美国迪堡大学传播学教授吕恒亦曾经提到，我的一位朋友洪朝辉教授的女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曾曾指出，在很多亚洲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价值观的影响非常深远。洪朝辉特意在书中感谢女儿，显示他们互动密切。因此，洪千千在报道中是否受到家庭背景影响，值得探讨。曾曾援引前中国记者赵兰健披露，中宣部高层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管理层保持直接沟通，一些媒体甚至配合中共内斗，协助完成高层权力交替。曾曾提醒，1999年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至今，长期试图孤立污蔑法轮功。近期美国 FBI 破获洛杉矶两名亲共侨领，企图收买国税局官员，试图取消神韵艺术团免税资格一案。另一位名叫力克斯·希拉的美国人则四度发起对神韵总部龙泉寺的诉讼。希拉曾经在中国天津生活15年，2019年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众义先锋注册资本达80万元人民币。曾曾指出，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中国有实质业务，这笔资金是否为中共支持其诉讼之酬劳，值得深查。在曾曾看来，《纽约时报》这篇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报道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中共全球渗透战的一环。他最后强调，会继续揭露《纽约时报》报道中的所谓爆料人的真实背景，以及报道中所运用的误导话术和操作技巧。中共政局动荡，党内权斗风波不断。30号，中共纪委发布声明，指出中共四大国有银行浙江分行的前一把手全部落马，引发业界震惊。根据中共纪委通报，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前行长沈荣勤涉嫌违纪违法，退休8年之后遭到纪委带走调查。之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浙江分行前行长郭森刚、高强、冯建龙亦都被带走调查。30号下午，工行前行长沈荣勤被指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驻工行纪检监察组、辽宁省锦州市监察委员会联合监察。诸多银行地方分行一把手落马，之前中行、建行、农行、浙江分行前行长被查，其中农行一把手冯建龙投案自首，遭到纪委通报涉嫌违纪违法，今年5月7号到依家一直接受中纪委驻农行纪检、浙江省检察委员会审查。3名官员的罪名都包括涉嫌贪腐。根据财经报道，冯建龙被捕之后遭到抄家搜查，多名直系亲属和有关联的民企老板亦被带走。冯建龙的屋企藏有大量现金，牵扯和部分民营企业的联系，其中包括上市企业大户。此外，冯建龙的私生活亦被曝光，称其豢养大量情妇和私生子，波及重庆浙江分行。 中國網友指出，當時浙江四大行長曾經一起出現在會議的照片中，現在都被查了。有觀點認為，浙江國有銀行行長全部落馬，可見中共政府腐敗問題的惡劣，黨內鬥爭亦走向激烈。特朗普上任之後宣布從聯合國退群，為這個組織造成了巨大的財務衝擊。30號消息，聯合國秘書處正準備將總額為37億美元的預算削減 20%， 同時裁員約6900人。路透社指出，美國每年為聯合國提供近四分之一的資金，同時拒絕繳納近15億美元的年費會費。原因是今年1月開始，白宮宣布從聯合國退出，因此這個組織的部分職能已經擱淺。這個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向聯合國外交官舉行的公開簡報會上表示，他正在考慮進行大規模改革，合併主要部門，並在全球範圍內轉移資源。此外，這個組織準備將工作人員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城市，減少重複工作和官僚系統。他警告說，如果聯合國不節省開支，將會無路可走。在美國拒絕繳納會費之時，聯合國的另一金主中共政府亦不斷拖欠會費。據悉，之前中共對聯合國注資大約20%，現在來自北京的經費亦停止，屢次遭到拖欠。預計美國明年的預算提案必須經國會批准，這個提案取消並且大幅削減了包括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內的多個項目的資金，導致聯合國處境惡化。路透社稱，截至今年4月，聯合國面臨5800萬美元的赤字問題。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